呢又传来SARS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当时呢，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这是一个新型的冠性病毒、冠状病毒啊。当时我记得最早报道这一个信息的时候，是在1月9日海外的一个新闻的网站上面。我当时看到那个信息的时候，虽然没有经过任何官方的核实，但是呢，我当时就非常的谨慎，非常的警醒。我立刻打电话给我家人，我说你们赶紧去买口罩。可是你知道，谁听你的？没人听你的。我在一个160人的网站上，国内的基督徒的网站上，我发了一个信息，我说现在有传言啊，武汉有 SARS 啊，我说就意思说这个天气不好，但是我也不敢那么说，人家说你是谣言怎么办？我说大家去买点口罩戴在头上，但是你知道说这句话的时候显得很多余，很多余，没有人去理会你。后来呢，有8位人士，他对外传出说武汉爆发了 SARS， 那就以散布谣言罪处理。当时我就觉得，在中国现在这一个社会中，啊，信息这样的不通畅，新闻不报道的情况下，如果一个人他敢冒着危险去报道一些所谓的让人认为是谣言的事情，这个基本上是真的。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啊警觉，每一天就关注新闻。结果最后我们看到很快啊，时间很快啊，从9号到23号，仅仅2个星期的时间。我记得最后一个星期，从23号之前的一个星期，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紧接着就开始不断的，世界的媒体都开始报道这件事情。23号武汉就开始封城，引起极大的恐慌。然后我们看到这一场突如其来的这一场大瘟疫席卷了整个中国，甚至影响到了海外。今天已经是官方报道是14000多人确诊，还有17000多人还是在疑似，其实实际的数字已经远远超过这些。我们知道这一场瘟疫的到来，它绝对不是偶然的啊！这一场瘟疫的到来，它牵动着所有中国人的心。新型冠状病毒，也称武汉肺炎，那现在呢，我们大家都说它是武汉肺炎，有不同的说法啊。不管是什么样的说法，它是怎么样的起源，有人说是这个那个，甚至在中国有一些小粉红，大家知道什么叫小粉红吗？就是一些反美的人士，他们呢啊建了一些网站，然后呢做了一些视频，说这个是美国研究出来的生化武器来毁灭华人的啊，很可笑，阴谋论。那也有呢说这个呢是中国大陆的 P4 的实验室啊动物跑出来了啊引发的。不管什么样的传言，不管是什么样的传言，我们看这一场瘟疫的发生都是与动物有关系。上一次 SARS 的出现也是有人吃了这个果子狸，但是后来 SARS 消失了。有疾病研究机构表示，这一些病毒并没有完全消失，它最后寄宿在哪里啊？蝙蝠的身上，蝙蝠的身上。这一次呢，因为华南海鲜市场出现的病例比较多，又在动物身上发现了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所以很多人认为啊，这一次是吃动物造成了，乱吃动物，有人说是喝蝙蝠汤造成的啊，有人说了很多，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件事情，挖出来了很多很多的啊这些不为人知的事情啊。你知道在网上现在你可以看到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女孩子，他怎么样，他手里面怎么样，拿着一个蝙蝠在啃食啊，你知道这是一个多么令人作呕的事情。可想这一个世代败坏到了什么程度。当代科学已经证实，蝙蝠和啮齿类动物都是病毒的载体。在利未记11章19节中，上帝明确指出蝙蝠是什么，是可憎的啊，圣经上你是可以查到的，蝙蝠是可憎的，是不能吃的。既然上帝不让吃的东西，一定有它的道理。你看今天的神，你看我们的上帝，他已经超越了今天的科技，他在 3500年以前就透过摩西的律法就告诉以色列人这些动物不能吃。事实证明这些动物身上都有什么？都有病毒。我那天我又在思想，上帝不让吃兔子，不让吃这些沙蟠，沙蟠就是土拨鼠之类的东西，不让吃四肢爬行动物，不让吃这些无鳞的一些鱼，你知道这个鲶鱼 catfish 对不对？你发现上帝不让吃的东西都是什么东西啊？都是最脏最脏的东西，都是什么？都是有寄生虫的，要么就是有病毒的。可是今天中国被称为什么民族？被称为什么民族？中国是一个什么民族啊？哇，这个叫有一个纪录片拍叫什么？叫什么？吃在中国，是不是舌尖上的中国？太吓人了，舌尖上的中国。我想这一个舌尖上的中国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将人称为吃货，这个名词竟然在中国发明出来。你想这个民族在吃上面真的是毫不忌讳，只要是能吃的什么都吃了，世界上没有不中国人不吃的东西。可是今天你看这个代价多大，求神来怜悯。圣经中讲到瘟疫，在旧约圣经中就有60个地方提到瘟疫，每一次的瘟疫都是因为上帝发怒造成的。有些地方记载了这些瘟疫持续了多少时间，死了多少人，但是有些地方没有明确的指出瘟疫是怎么发生。有些地方有的很明确的指出瘟疫为什么发生，例如出埃及记的9章1到7节记载了法老他不允许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抵挡上帝，以致瘟疫降临在埃及中间，牲畜啊就死了很多。也记载当时没有记载这一个死了多少牲畜，也没有记载有多长的时间。但是呢，在另一外地方有地方记载，撒母耳记24章的11节到17节就讲，3日期间，上帝用瘟疫降在以色列人中，死亡的数字就有7万人。还有一些经文，列入利未记、民数记，都提到了瘟疫。在旧约中记载瘟疫的降临是有原因的啊，比如说像法老，他抵挡神。他心里刚硬骄傲，以色列人背逆上帝的时候也会发生瘟疫，以色列人发怨言的时候也会发生瘟疫，以色列人攻击神的百姓，攻击神的仆人的时候也会爆发瘟疫，以色列人拜偶像犯奸淫的罪的时候也发生瘟疫。总而过论，所有都是因为以色列的百姓背逆了神的诫命和旨意，上帝透过瘟疫来惩罚以色列人，叫他们悔改。新约的时候啊，耶稣提到什么时候会有瘟疫的降临，他说什么呢？他说他再来之前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有这个征兆的时候，就是什么？打仗、饥荒、地震和瘟疫。世界到了如此败坏的地步，我相信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今天呢想给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在圣经中啊提到的3次的瘟疫事件，它的起因和止息的原因，怎么样？它是什么原因而造成的啊？它是怎么止息的啊？第一个呢，是民数记16章41节到50节所讲的瘟疫这一个事件。这一次瘟疫啊，一共死了14700人。它的起因是什么呢？它的起因是可拉、大贪、亚比兰与其他的250个以色列部落的首领，他们一起起来干什么呢？他们反对上帝所设立的领袖摩西和亚伦。于是呢，这些人呢遭到上帝的击杀。上帝击杀了这些人之后啊，全体的以色列人不满，他们就抱怨，他们去向找这个亚伦，找这个摩西，找亚伦去找他们理论，抱怨他们，发怨言，结果上帝就发怒了。以色列民中爆发了瘟疫，导致许多以色列人死于瘟疫之中。啊，这是一次瘟疫的事件。 那这一次瘟疫是怎么止息的呢？这次瘟疫止息的原因是因为摩西，他让亚伦啊拿着香炉啊，把祭坛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让亚伦带着香炉到会众当中啊，为他们赎罪。摩西说：“快点吧，赶紧去啊，因为瘟疫已经爆发了。”摩西和亚伦虽然受到百姓的攻击，但是呢，他们心中依然爱这些百姓，就在上帝的面前为他们代求，成为神和人之间的中保。民数记16:48说，亚伦站在活人与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亚伦是站在活人和死人之间，为他们代祷，为他们代求的。这次瘟疫的发生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以色列人攻击上帝的仆人，向他们发怨言，惹动了上帝的怒气，因为他们怀疑上帝的救赎，怀疑上帝所设立的权柄，怀疑上帝的动机，他们挑战了神的权柄，以至于神用瘟疫来惩罚了这一群以色列的百姓。这是第一次的瘟疫事件，但是这一次的瘟疫是摩西和亚伦他们站在人和神之间为以色列人代求，作为中保代求，所以瘟疫就止息了。第二次瘟疫的事件记载在民数记的25章，这一次的瘟疫一共死了24000人。这个事件的起因是什么呢？以色列人在神庭的时候，摩亚人他们利用他们的女子去诱惑以色列的男人行淫，并且诱惑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去拜假神、拜偶像、吃祭过偶像的食物。这些以色列百姓就拜摩亚人的神巴利比尔，于是上帝就向以色列人发怒，瘟疫就发作了。这次瘟疫是如何消失的呢？当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啊，他们在会幕面前为着这一次瘟疫的爆发死了这么多的人，他们心里面哀伤痛哭啊，他们在那里祷告哀伤痛哭。可是这个时候有一个以色列人，他当着这众人的面啊，带着一个米甸的女子去他兄弟的亭子那里去干什么？去行淫。众人在哀伤，在痛哭，为着这场瘟疫的爆发痛哭。这个男人啊，这个以色列的男人竟然带着一个外邦的女子去行淫。于是亚伦的孙子菲尼哈看见了，他呢就拿着枪跟随那个以色列人和女子的后面进了那亭子。当他们行淫的时候，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子由腹中刺透。菲尼哈的异行满足上帝的公义，为以色列人赎了罪，上帝的怒气就消失了，瘟疫就止息了。因为耶和华神啊是祭血的神，他是圣洁公义的主。以色列百姓与外邦女子行淫，并且拜偶像，惹怒了上帝，他们的信仰出了问题，他们淫乱放纵自己的肉体，拜偶像亵渎神，糟践自己的信仰，得罪了上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的神是什么？是圣洁公义的主啊，是不能得罪、不能亵渎他的。偶像啊，这些东西，这个世代的偶像，这个世界的情欲都会常常试探我们，诱惑我们犯罪，使我们远离神，使我们得罪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犯罪，不能在属灵上犯罪，甚至糊里糊涂地犯了罪得罪了神还不知道，求神来怜悯。所以基督徒一定要过圣洁的生活，一定在属灵上要干净，要圣洁， 要远离这个世界的偶像，因为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世的骄傲都是什么？都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的，我们来省察，让我们做一个圣洁的基督徒。第三次瘟疫事件记载于撒母耳记下的第24章。那这一次的瘟疫一共死了7万人，是最多的一次，在这三次事件中。事件的起因是因为大卫数点人数。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位非常信靠上帝的人，是一位敬畏上帝的人，也是一个依靠上帝的人。在他苦难的日子里，上帝拯救大卫，将他从扫罗王的手中拯救出来，将他从非利士人的手中拯救出来。你知道上帝是这么的爱大卫，上帝抬举他，使用他，在患难中保守他，赐给他这一个恩典，最后他坐上了以色列王的王位。最后他的儿子亚撒龙叛变的时候，上帝也保护他的性命，使他的国坚立。可是当大卫强壮了，当这个国家强盛了，当这个军事实力强大了，大卫怎么样？他就开始骄傲了。他不把征战得胜的这一个原因啊归给神，他反而看重自己的势力。那这一点就连他的身边的元帅约甲都看不下去，因为大卫这样做是没有必要的。你知道约甲甚至劝大卫说，让大卫啊要看重上帝的作为啊，说上帝要赐福你，岂不赐福你百倍吗？你何必要做这种事情啊？你干嘛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哈、啊、去得罪神呢、啊？可是大卫不听，大卫一意孤行，他最后得罪了上帝，惹上帝发怒。上帝就让先知加德去警告大卫说，上帝啊，有三灾让大卫选。第一灾是什么？是7年的饥荒。第二灾呢，是被敌人追赶3个月。第三灾呢，是3日的瘟疫，你选一个吧。你知道大卫那个时候很为难啊，但是他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一句话，大家一定要记得。大卫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一句话，他说了什么话？他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你知道这是一句多么著名的一句话，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话。他说，我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里，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面，因为耶和华有丰富的怜悯。大卫犯罪，他很快就回转。大卫犯罪，他很快就知道他错了，他能够体会到上帝的心意，他还是认识神的。所以先知加德呢，就让大卫在亚劳拿的禾场筑了一个坛啊，筑了一个坛，为以色列民献燔祭和平安祭。上帝垂听了国民的呼求，瘟疫就止住了。你看，所以弟兄姐妹，这次的瘟疫是怎么造成的？是君王的骄傲造成的。当国家强盛的时候，君王骄傲，抢夺上帝的荣耀，惹怒了上帝。大卫把以色列国的强盛壮大，军事的强盛，人民的富足都归功于自己了啊！数点这个人数就是什么，就相当于今天的大阅兵一样啊！我有多大的军队，多少的军队，我要炫耀一下自己。你知道上帝怎么样就击打他。3日的瘟疫夺走了7万人的性命，真的是求神的怜悯。我们看到3次的瘟疫事件是圣经中比较详细记述的事件，每次瘟疫的发生都源于上帝的发怒。所以根据圣经的真理，瘟疫的爆发确实是因着地上的人惹怒了上帝的后果。我们的上帝是不轻易发怒的，耶和华神什么啊？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引发了上帝的怒气，才使以色列人遭受了瘟疫的惩罚。神是不轻易发怒的， 没有一个父母无缘无故的打孩子，没有一个父母无缘无故的拿着自己的孩子撒气的。一个真正爱自己儿女的父母不会拿着棍没事就打自己的孩子，那绝对是有问题的啊，那也不是一个正常的父母。我们的神是有丰富怜悯和慈爱的神，他是非常的爱他的百姓。可是为什么会发生瘟疫？就是因为这地的百姓一定做了非常非常非常坏、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得罪了神。所以弟兄姐妹，当今天中国爆发瘟疫的时候，我们当从圣经的角度、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今天中国社会所遭遇的苦难，它不仅是一场冠状病毒所带来的灾难。我们说外在的病毒很可怕，会夺取人的性命，但是透过这一场瘟疫，我们也看到人内心里面的病毒更可怕啊。那一天苏云龙牧师给我打个电话，他说天峰，你仔细想想，外面的瘟疫非常的可怕，可是里面的瘟疫比外面的瘟疫还可怕，多吓人啊。你看这个武汉一封城，我那天看到一个视频拍的，一家武汉人开车去了这个广州的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一群人围着追打的一家人，哎，打得真可怜，拿着铁棍追着打，我就觉得很难过。我说这是对待自己同胞的这种方式吗？啊，然后怎么样？把人家的门啊用铁焊给焊住，你说那怎么办？人怎么出去？你就算是你怎么这不出门就罢了，这个吃东西怎么办？对不对？我也在想，我还担心这件事情，我还是为这个事情很担忧。后来最后上级下命令说把那个都要去掉，你给他们送粮食吃啊，不出门就罢了啊。然后有一个人怎么样？他去医院，他自己说啊，医生说实在是没有发烧退烧药了啊，没有退烧药了。他怎么样？他打开口罩，突突突突突。给人吐口水，我真的很难过。我说这怎么会这样呢？对不对？然后看到说两个人都不动手了，扒开口罩互相吐，你说这丢，你说这是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对不对？然后说这个抢口罩，上海抢口罩互相打，唐山抢口罩，两个人打都打晕了，你对方互相打晕了，然后旁边人看着，你看抢个口罩打晕了。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代？人人自危，内心中的恐惧多可怕。这个恐惧啊，恐惧这个东西在人的心里面，它就是一个瘟疫啊，不是吗？然后说现在都开始想办法，就是说发国难财啊。我那天我打电话给我爸，我说爸，你那边还有口罩吗？他最后好说歹说，他我妈这个人嘛，还算是啊愿意听儿子的话。就那是23号之前那一天，他下去了。他说我去买口罩去吧，听儿子的。到了以后说怎么你的消息这么灵通，口罩都快卖完了，都在抢。他排着队排到最后还剩几个，就拿了一口罩回去了。回去以后我说你要不要寄口罩？我爸说了一句话。说不用寄，我们家楼下这个后边这个农村那个小有一个专门做口罩的。我说你能买那个口罩吗？那一看就是做假口罩的，对不对？你看老年人不懂啊，发国难财，真的很可悲。所以真的是求神的怜悯，中国真的是需要悔改，这个国家要悔改。今天这一场大灾难面前，人人自危，人性的罪恶全都暴露出来了，全都暴露出来了，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多么败坏的时代。上帝怎么能不发怒？上帝怎么能不审判啊？今天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像亚伦一样，站在活人和死人之间，为这个世代代祷，为这个国家代祷，为这个我们的同胞代祷，也当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那些在罪恶之中的人，因为他们是走向灭亡没有信主的，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们，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这场瘟疫是因着上帝的怒气，全人类都要悔改归向上帝，每个人都要从罪恶之中回转归向独一的真神。 耶稣基督才是这一场危难、这一场危机、这场灾难中的生机。世人都犯了罪，谁能替今天的世界的人赎罪呢？只有耶稣基督，只有他才能替我们赎罪，他是为我们赎罪的羔羊，也只有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才能止息今天上帝的愤怒。世人必须都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必须悔改归向神，只有耶稣基督才能给我们带来拯救和希望。瘟疫是可怕的，弟兄姐妹，但是人心中的瘟疫更可怕。当一个人他真正的愿意悔改归向上帝的时候，他真正的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为自己救主的时候，他的生命才能被改变，他里面的那个病毒才能消失，他才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耶稣基督能止息今天的瘟疫，今天的瘟疫给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一个清醒的一个看见，我们要真的是就是当头一棒给我们打醒，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时候近了，末世来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圣经中所有的预言都会发生，但是我们都要靠着耶稣基督得胜，我们都要靠着耶稣基督过一个有盼望、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里，我们要有信心，我们不可以惧怕，世人惧怕我们不能惧怕，世人恐慌我们不能恐慌，世人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失去了良知，他们会做一些让这一个违背这个世代伦理或道德的一些事情，真的是违背圣经原则的事情，但是我们基督徒不能做。我们基督徒不但在这个世界上要站立得住，而且怎样，要为他们祷告，要给他们传福音。你看在武汉街头，虽然这么一个荒凉的时代，这么混乱的一个时代，却有基督徒拿着口罩，拿着福音单张去给别人派发。大家看到没有，我发在咱们这一个教会论坛教会群里面的那个 video， 你们看到没有，对不对？我们看到那个马燕牧师，他们北京联导会的牧师，他们筹了6万人民币，他们透过不同的途径得到了这一个口罩，都是 3M 的那一个口罩，都是 N95 的医用口罩啊，把它运到这一个武汉，透过绿色通道运到武汉的教会，武汉的教会收到之后发给这些社区的百姓。所以弟兄姐妹，教会要在今天这个时代中发光。我们虽然是个小教会，但是我们也要去做啊！今天我们要开这个，你看海花他就是有感动啊，他就是，我们就已经开始，他已经开始去往中国啊，协和医院他的同学那里寄口罩。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有这个能力的，当然这个茶城已经基本上买不到口罩了啊，都被扫光了。都被中国人给买光了，求神来怜悯。那我们还是要尽力啊，我们还要尽力，我们要祷告啊。那既然我们活在上帝的爱里面啊，我们就不要惧怕，因为惧怕里面有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没有得到完全。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都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寻求他，求主增添我们力量，增添我们信心，给我们智慧和勇气，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靠着耶稣基督宝血的大能活在他的荣耀中。我相信无论今天这个时代多么可怕，无论这一场瘟疫是多么的大，耶和华依然坐着为王。所以我们要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要看到上帝的拯救和他的荣耀要降临在我们中间，上帝的拯救和他的荣耀要降临在中国。阿们，感谢主。我相信这一场瘟疫之后，中国要会来迎来一个属灵的复兴。感谢主，我们来一起唱首诗歌，你坐着为王。
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当我回转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随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当我回转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随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
今天无论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动荡，你的环境是多么的黑暗，你要继续来仰望神，因为他仍坐在宝座上，他拥有你生命的答案，他也拥有这世界的答案，他正坐在宝座垂听。
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随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随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使我若呼求，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
全能慈爱的天父上帝，以色列的上帝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们来呼求你，神啊，求你来怜悯这地，主啊，求你怜悯你的儿女。主啊，我们向你来祷告，求你回转，不要继续的降灾祸在中国。主啊，神啊，你所赐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我们的神是满有怜悯和慈爱的主，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主啊，巴不得就在今天，中国的瘟疫就止息。就在今天，主啊，你就让中国这一个疫情有所好转，不要再继续的发展下去了。亲爱的主，我们要在这里为这个国家来祷告，主啊，也为我们弟兄姐妹在中国的亲人来祷告，主啊。我们为着我们在湖北的弟兄姐妹，他们在中国湖北的亲人来祷告，主啊，为着海花他的父母祷告，为着丛林他的父母和亲人来祷告，为着钟明他的亲人和他的家人来祷告。主啊，这些弟兄姐妹都是从湖北来的，主啊， 那个地方的疫情是最严重的。亲爱的主，求你来保守他们，求你来纪念他们。主啊，因着我们在这里向你来呼求，求你降平安在他们的亲人的生命中，也求你开他们的眼，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承认主耶稣是他们生命的主。亲爱的耶稣，我们也为在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们为苏珊弟姐妹来祷告。他在微信中告诉我们说，在他的这一个崇明岛也发生了这一个疫情。主啊，求你来怜悯他，他现在也不能离开自己的屋子，他的父亲已经年迈90岁，也不愿意来美国，而且现在中美之间所有的航班都已经停止。主啊，我就求你真的是怜悯，主啊，让他在那里有平安，让他在这段时间安静的时候来思想神的恩典。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知道借着这一场瘟疫，主你让我们也学到了功课。主啊，借着这一场瘟疫，你让我们看到神你是轻慢不得的，你将我们借着这场瘟疫，主啊，也来思想主你再来的日子近了。主啊，我们相信一切都在你的手中，你必掌权，你也必借着这场瘟疫，主啊，来，我们说这场瘟疫是场灾难，可是主你也透过这一场苦难来祝福你的百姓，来赐福你的百姓，赐福你的儿女。主啊，让我们在患难中，在苦难中，在灾难面前，我们更有信心，我们不惧怕，我们透过灾难也看到自己的软弱，让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得胜有余。愿十字架的恩典，愿十字架的能力彰显在长春华人基督教会，愿这个地方继续传扬你的福音，为你做荣耀的见证。我们感谢赞美亲爱的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愿天父上帝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交通与引领，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阿们，阿们，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